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明正牧师，今天很高兴可以开始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圣经民数记的信息。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它的名字是来自于七十四译本，因为民数记第一章跟第二十六章有两次数点百姓的故事，就把这一卷书取名为民数记。可是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他用本书第一节的第五个字在旷野，把米德巴这个字呢来定他这一卷书的书名。而这个书名呢可能更符合民数记的内容，因为民数记全书三十六章所讲到的都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生活和旅程，而他的时间是由出埃及记的第二年第二月的第二日一直到第四十年的十一月一日为止。如果我们用纪元来算的话，它就是从主前1490年到主前1451年为止。神的百姓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呢，要先经过旷野的试炼，而这正是整本民数记所记载的全部内容。在出埃及记的第40章17节那边这样写道，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到了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可见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的开始，神命令他们数点以色列人中间呢，立位记的时间是整整一个月之久。那然后就开始民数记38年的旷野旅程的故事。这一本书的作者如同摩西五经前三卷的作者是一样的，那就是摩西。民数记33章第二节这么说，摩西遵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摩西是亲自带领他们经过旷野漂流生活的人，所以他也是最适合撰写本书的作者。主耶稣曾经也引用本书讲到说，摩西曾在旷野举起铜蛇。我们知道这一本书它不但是摩西写的，可是我们要问的是它是摩西什么时候写的，可以说是在摩西逝世以前百姓走完了旷野的路程之后，所以很可能的他是在摩押平原写完这一本书。那我们要问的是，这一本书写得非常的丰富，内容非常的多，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摩西五经一脉相承的观点来看，如果说创世纪是讲到我们的列祖如何蒙上帝的拣选，出埃及记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蒙上帝的救赎，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愿意绝对顺从上帝，遵从上帝所赐下的诫命。到了立位记就进一步解释选民应当如何遵守神的诫命，做神的百姓。以至于到了民数记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些神的百姓刚刚离开埃及没有多久，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因着不幸的心怎么样就背离了上帝，最后呢他们就失去了进入应许地的机会。上一代的人他们因着不信从而倒闭旷野，到了新一代的人起来的时候，他们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吩咐，最后他们就进入了迦南美地。许多的解经家认为亚伦的死亡可以说是民数记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分水岭。当他死了以后呢，可能上一代的人全部都死光了，到了下一代的人就整个兴起来。若是像上一代违背神的诫命就必被刑罚，可是如果新的一代他们遵守律法，上帝就引导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讲的是书的内容和性质。民数记长久以来被称作摩西五经中的杂物房，也就是说它 杂乱无章，思想不一贯，因为他所记载的事情非常的繁杂哈。可是越来越多近代的学者经过研究之后，他们认为《民数记》的资料丰富，填补了五经中许多空白的地方，他甚至呢丰富了五经中间许多其他释经表达的内容，加强了我们对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所经历的事物的认识哈。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 Olson， 他研究了46本的注释书，结果他发现呢，对本书的建议大纲有24种之多。 Olson 他很深入的研究民数记之后呢，他对于两次数点百姓的故事，他发现这应该是民数记的主干，将旷野的标示分别出来，所以他把这一本书取名叫做旧人之始，新人之心，旧人怎么样死亡，而新人怎么样被上帝复兴起来啊。不只是 Olson， 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学者，他们也对民数记做了很好的建议大纲和分段，其中有一种是按着神跟百姓的关系来分，也就是第一章到十九章是讲到神教导百姓，然后第20章到36章讲到神百姓启程，还有一种是按着年代来分，第一章到25章是第一次的数算百姓，26章到36章呢是讲到第二次的数算百姓，讲到新一代的诞生哈。还有一种是可能最简单的，是按着地理来分，就是他们在西乃山下扎营，是一到第十章的第十节，啊，第二段是加底斯巴尼亚漂流，是十章的十一节到20章的十三节，然后第三段是他们从加底斯往摩押平原，从20章的十四节到36章的十三节，中间的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漂流呢，总共耗费了38年的光阴，这是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有的一点架构上的了解。所以我们要声明的是，民数记它不是一个编年史或断代史哈，它的记述也不是非常的连贯。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长达38年的旷野漂流时期，民数记轻轻带过，而对某些显然是出现时间很短的一些事件呢，他却不厌其详地描述下来。所以按圣经一贯的原则来看，民数记他所着重的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有些人就把民数记称作40年史录，历史的史，目录的录哈。民数记他到了新约的时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二节，整整的在讲到以色列百姓漂流旷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民数记对新约教会或新约的信徒有怎么样的重要性。请听我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倒闭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二世，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记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就着保罗和新约的观点来说，民数记所记载的这么许多事情呢，它是作为我们的见解，见解这个字可以翻成预表或是表记，也就是说，原来民数记所记载的事情呢，它都是一种表记，作为我们的见解， 我们的功课就在这个地方了。在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本人约翰，他写了一本书，跟民数记可以说是很类似。这一本书呢，叫做《天路历程》。当本人约翰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关在街上旁边的监狱里面的时候，每一天他就从监狱的窗户望到街上，见到他所最钟爱的小女儿玛丽，每一天拿着母亲所做的手工艺品在路上叫卖维持家人的生活的时候，本人约翰他的内心应该是很挣扎，可是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的心完全被上帝的作为所吸引。他说，我在监狱里面，我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人。就在这样内外交逼，可是心中喜乐的氛围里面，本人约翰就写了《天路历程》这一本书。他一生其实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呢，因着对圣经的熟悉和对上帝恩典的经历，他写下这一本书的时候所用的笔法和文体是那个时候的英国文学界无人所知的一种文体。到了他出狱之后，他就跑到伦敦去找了当时最有名的一位学者，叫做 John Owen。 他跟 Owen 说，请你看一下，如果你觉得不合适，请你把它丢掉。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John Owen 就来找他，告诉他说，本人约翰弟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本书一旦出版，从此以后国王就不再会抓你了，因为你这一本书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在这一本书的里面呢，一个天路客如果他不谨慎自守，就算到了天城的门口，也会直接坠落阴间。在这一本书的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得救的信心乃是坚持到底的信心，一个得救的信心乃是突破困难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民数记也好，天路历程这一本书也好，给我们的教导是一模一样的。既然它的内容这么丰富，可是又是这么详实，我们现在就要来探讨的是他写作的目的跟他信息的内容。这一本书它的内容的铺排，我们可以找到几个非常重要的点，让我们来一同来探讨。第一个就是民数记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书卷，而是与出埃及记、利未记配搭在一起。如果说利未记讲到会幕里面各样的规条，不管是讲到敬拜和献祭，那都是为着我们的敬拜和生活的关系。可是到了民数记呢，他所讲到的就不只是这样，他讲到的是神百姓的行程和征战的生活。所以利未记教导我们如何敬拜，如何过一个与敬拜相称的圣洁生活，而民数记呢，就讲到我们应该成为军队，并且为神征战。民数记也讲到的说，我们蒙救赎的人，成为神百姓的人，不只是跟神建立关系，而且我们应该有工作，我们有服事，我们有征战。这个是民数记的信息。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民数记里面的律例、典章和法度，有一大的部分是和利未记、出埃及记几乎是相同的。可是民数记也有它独特的地方，就是它把每一个法例呢都个案化，并且具有前瞻性。民数记的文学架构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讲一段的律法，然后就会有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律法，然后再讲一段的律法，然后再有一段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律法。好，所以它是彼此交替的出现，那整个的架构呢是非常的生动活泼。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民数记里面讲到的旷野旅程，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42站的旷野旅程和生活当中，他们所经历的起跌磨练，可以说是不断的叛逆，不断的 不忠诚、失信、发怨言，甚至拜偶像，一连串的失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交替的出现。可是呢，就在这一连串的失败、软弱、不幸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不变的信实与慈爱。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像这样一群悖逆、死不悔改的一群百姓，干嘛上帝要这么麻烦的一直带领他们？这可能就是民数记以色列百姓失败的表象后面，我们要看见上帝的信实、上帝不变的慈爱。奥古斯丁曾经说一句话，他说：没有上帝，我们不能；没有我们，上帝不愿。我们没有上帝，凡事我们都做不成。可是上帝的心竟然是没有我们，他不愿意独自去做，所以他把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功夫都花在你我的身上，让你我今天即使我们充满了软弱、叛逆、无知、不信、怨言，甚至拜偶像，但是他愿意用他的慈爱一点一滴的临到我们，并且雕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肉体为中心的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凡事靠上帝得胜掌权的王子。这个就是我们在民数记中间所看到的。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上帝呢，希望我们在神的家中是活在一个有秩序、有纪律的里面。所以在民数记的里面，我们从一开始就看见，从数点百姓，从选立领袖，从建立他们整个的营帐的方位和起行的顺序，以及所有所有的事情的规条的时候，我们发现秩序、纪律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度当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最后我们要来说这一卷书的结论。在英文的里面，数算这个字呢，可以用 count 这个字来形容。 count 这个字呢，另外一个我们最常用的字的意思就是可靠，所以我们常常用一句英文来表达说 You can count upon me， 也就是说你可以信赖我。以色列人被数算却不可靠，他们被 count， 可是呢，他们却没有那一个可靠的 count。 他们所有的失败都是出于不信的心。当新的一代的人被数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跟旧的一代的人不再一样了，他们开始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们开始成为顺服的人，他们依靠神的话，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就从乌合之众慢慢变为必胜团队。今天神的百姓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旷野，我们在经过人生的旷野的时候，我们常常看环境的时候就不再有信心，看环境的时候就觉得前途茫茫。我们如果一直活在不幸的恶心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在这个旷野的里面享受神丰富的宴席、神话语的预备、神实际的带领。可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要得胜，我们要学会顺服信靠，因为唯有顺服信靠能够使我们在艰难的岁月里面灵命不断的增长。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看到了民数记这么多的讯息。我们要问的就是说，今天你我是过怎么样的生活呢？当我们来到旧约的民数记的时候，我也要鼓励每一个观看的观众，我们下定一个决心，我们要好好的来读旧约，好好的来读民数记，把民数记里面所说的以色列百姓在生命42站里面所经过的生命的旅程， 能够成为我们的鉴戒，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刚才我讲到《天路历程》这一本书，施布真弟兄，也就是讲台王子施布真弟兄，他一辈子道讲得非常的好。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圣经读得非常好，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把《天路历程》读了100遍，他把莎士比亚戏剧读了100遍，以至于出口成章，以至于他的讲章也变成非常具象、非常生动的。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一位观众，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很好的醒思，看看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成为一个更加有信心的人，来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环境、依靠自己，而不是因着不幸的恶心，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力量越加的软弱，越加的衰微。我们求上帝赐福，让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希望像《民数记》这样的书卷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使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不能够经历得胜夸胜的生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幸的恶心。而今天我们有形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够依靠你，我们也会经历失败。但是我们今天从民数记的浅浅的介绍里面，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为天天依靠你，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得胜的人，因着顺从以至于得胜的人。我们要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